接下来，是本周的金句，那我们一起来读两遍。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动摇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使徒行传》16:25-26，那我们再读一遍。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使徒行传》16:25-26。那我们孩子可以到楼下的主日学了。那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6:12-40。《使徒行传》16:12，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 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众聚会的妇女传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吩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钩。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的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们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 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好，接下来是今天的信息啊，由赖传道带给我们，是抗压的信。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哈！昨天的天气很美好，昨天所办的姐妹会办的郊游，大家参加的人都很愉快，很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郊游的时间，可是我想到上星期的时候，有人，你们大概知道谁？他很担心昨天天气会怎么样，他非常担心。说到担心，这是现代人的毛病，现代人都会有的。这个焦距是现代人的一个通病。我来问你一下，你们有没有一种病叫做无手机焦距症？有没有这样的？叫焦虑症。无手机焦虑症，我有哎，我有哎。我当我出门的时候，我突然间看到我的手机没有带着走，我的手机没有，这电池不够了，我的手机的 charge 不够了，没有带 charge， 我就非常紧张，非常焦虑。为什么呢？我开车的时候没有 GPS， 没有手机，我不能开了。到了一个地方，我发现到这下子。没有人打电话给我，不要什么，我好像有，我很焦急，很重要的消息我就失去了，我整天就很不安。焦急症，我们很多人都有焦急症，这是现代人的通病。焦虑症啊，焦虑症 ，OK， 焦虑症。我学过心理学，心理学的教授告诉我。我每一个人抗压力的那个程度不太一样。同样一件意外的事件发生在一些人身上，这些人他的反应不太一样哦。他们开始的时候通常都会有沮丧、有焦虑，都有这样子的现象。但是有些人恢复的非常快，有些人恢复需要一点时间，有些人恢复。好像永远在那陷在一个心情长期的这个低落下面，成为一个忧虑的这样子的人。可见呢，我们每一个人抗压的能力都不太一样。我感谢主，我们信主的人都可以依靠主，不管你抗压的能力多大但是。我们都有一个依靠，可以靠着主，可以有更好的抗压的能力，抗压的程度我们就提高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传道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抗压的信心，抗压的信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再一次用您的话语，这话语是活活生生，在我们的生命能够产生这样子不一样的作用，使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天天能够看到主你的跟我们的同在。谢谢您再一次用你自己的话语，用孩子的口，清洁孩子的口，孩子的心，让我们所说的是能够每个人听的讲者都能够造就。谢谢您，我们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上次传道我讲到保罗跟巴拿巴的第一次宣教的旅行，当时我提到的是有属灵的征战，现在来到第二次宣教的旅行，也是有属灵征战的。但是上次我提到的第一次的宣教，我的强调是外来的，外来的攻击。我们看到保罗被石头打倒了，倒了，他又站立在一起，站立，这样子站立起来的信心。今天我要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内心的角度来谈。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怎么应付种种外面来的压力，从里面怎么去抗压，讲的就是要有抗压的信心。我们讲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了，我首先来问一下你们，觉得你们都读了，刚才金姐也好，你们都读了，都看到的是第二次的宣教旅行，那宣教旅行顺不顺利啊？不太顺利。为什么？一开始的就是不顺利了，他一开始就没有好的开始。保罗要开始宣教以前，有一些事情发生了。你想想看，记不记得第一次的宣教旅行是保罗跟巴拿巴？这个巴拿巴是保罗的恩人，我们上次有提过，他们两个的组成的一个宣教团体，就在去出去宣教。他们是怎么样的去宣教呢？他们是同甘苦、同出路的。所以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这样的搭配，你们想应该是很好啊。他们已经经过这样子的，更可能在第二次更磨合，而更是能够团结。但是在出发以前，他们竟然为了马可我们都知道是马可福音的作者，而马可为了这个年轻人马可来争吵。在争吵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这个他们怎么去争吵呢？我来想象一下，就是我是保罗的话，我会这样说，那个年轻的马可他中途而废，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再带他去宣教，因为再一次去的话还是一样，我们还要面对这个问题，还要解决他的他离走的问题。可是巴拿巴的回答他是这样说，他说那个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再给他一次机会，年轻人要有多次的这个机会才会能够成长。所以他为这事情就争吵。在圣经里面用这个字争论，是原文的意思是激烈的，很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会怎么样？我们就看到圣经写得很清楚，他们就各走各的，成为两个宣教的团队离开了。我们先来讲我们自己，您是不是有一个迷信？若一开始出师不利，你会怎么感觉？你会觉得这个是不好，很好的预兆。你会不会开始觉得说，我一出门的时候有乌鸦叫啊？或者我车子开出门了以后，不行，这个有点问题。会不会碰到一些倒霉的事情，你就出门的时候，你在出发的时候，你就开始 让你很不心情很不愉快，让你就觉得开始心情不愉快还没关系，然后一直想一直想，就开始很沮丧。或者是你开始的一个事工，开始那个事工，你一开始做的时候，呼，做错了，失败了。你们在公司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很多人都有。你会觉得怎么样？那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你的心情会怎么样？你的心情会不会觉得你还没有能力？你的心情会不会觉得啊，这个能力我要继续做怎么办？怎么怎么？这种焦虑就变成是一个压力在你的身上。你这样子之下累积下，你可能就不想做了，甚至你就不愿意做，你就放弃了这个事工。你想说我可能还在想另外一个方式继续下去。你在个人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因为跟家人一个口角，有跟家人有一点不同的意见，或者是你跟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你公司的同事，甚至教会的同工，因为意见不一样，你们在争吵。这个争吵会一定会的，会让你心情不愉快，会造成你的生活压力的。你可能在当天在争吵的时候，你就当天整天就在思想这个事情，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使你的工作效率就出了问题，甚至更严重了。对着那个跟你争吵的人，你就开始厌恨他，所以开始不愿意跟他交往。这样子之下，就是造成我们的焦虑，也造成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压力。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去处理他们在这边讲到他们的争吵。首先我们看看巴拿巴跟保罗他们解决的方法是什么。他们不坚持己见，彼此尊重，有不同意见的权利，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他也有权利跟你不一样。因为他们争吵，他们发现到这个他们的争吵并不是一个教义的问题，教义不是教义的问题，不是原则的问题，只是个人对那个选择这个团队，这个选择这个团队的同工的人选，他们有一点点不同的意见，不止不一点点，是很大的不同的意见。事实上我们知道一个团队只要有太多的这个坚持己见的这个领袖，要注意是领袖，巴拿巴跟保罗都是领袖，团队的领袖。他假如坚持己见，就算是有两个人，有两个领袖在一个团队里面，他们彼此不能够顺服，这个团队就会在花很多很多的这个内在里面的一个张力，他们之间就会花消很多很多的精力在这个内部，就没办法有能力哦。花完了这个力，我们总共这么多的能力，所以我们的精力也这么多，花完了以后就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这个能力往前走。在这里面是讲到传福音，就没办法向外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的保罗跟巴拿巴不是不欢而散哦，他们是彼此尊重对方的选择。所以你们看到他们的结果是什么样？巴拿巴就成立了一个宣教的团体，带着马可坐船到基比路去，保罗呢就带着希拉就往前走。他们选择的团队不是自己的嗜好，他们是交托给神，他们经过祷告的。怎么看呢？你就看到教会的众弟兄姐妹要他们出发以前，他们都祝福他们，因为经过教会的祝福他们才出发。巴拿巴他们的友谊有没有破裂？没有破裂的。他们你看到后来的经节里面，常常他们之间的同工常常有 保罗是不是永远不接纳这个马可呢？不是的，我们可以再看到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到后来保罗在这种宣教的服事当中，他承认马可是一位在福音工厂上有益的同工，特别讲出来很有帮助的同工。上帝怎么看这个事情呢？上帝看这件事情没有不妥的，他们分开来没有不妥的，上帝继续的祝福他们两个团队的服事。我们讲到第二个宣教的旅行，我们来看看这个图。我们看看这个图，这是保罗跟希拉，第二次的宣教旅行的这个路线啊。这个路线，他们原来是要计划是重返，第一次宣教旅行，他们所建立的教会来兼顾他们。他们的宣教旅行的路线是倒着走。什么叫倒着走？就是他们宣教旅行的第一站是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最后一站。最后一站是哪里呢？是特比。好，我们在这边看到了，是特比跟路斯德。这是他们最后一站，现在变成第二次宣教的第一站。你要从这边，这一次是从哪里开始呢？这是从耶路撒冷开始。这个路线是从耶路撒冷要到特比路斯德这一带的话，他们不从海路，不从经过地中海，要陆路的话，他们要怎么样？他们一定要经过犹大、叙利亚，然后基利加，然后才能够到特比。这样的路线里面看到他真正的第一站，事实上你只要看圣经的话，真正第一站是路斯德。路斯德，记不记得路斯德？在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那路斯德的事情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是什么？我们现在第一次宣教，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保罗在路斯德怎么样？他被石头打倒了，被丢了，打倒了，倒在地上，然后再站立起来。他要站立起来，要面对那些丢他石头的暴徒。然后呢，他用不惧怕的，还要用爱心，不是恨他，是要用爱心来继续的传福音给他。这种是一个坚忍的爱。他这一次也是一样的，第二次他也要回到他那一次被打倒的最激烈反对他最激烈的地方。他在宣教的时候可能都没有跌倒过，只有这一次在跌倒，就是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他跌倒，他是站立起来了。他要面对的是哪一些人？这些人恨他、讨厌他、攻击他的人。他也知道我们上次提的这是一个属灵征战，他战胜这次他还要再回到他跌倒的地方，再一次的回到他跌倒开始他的宣教的事工。结果他胜过了这一次的祝福，第二次的祝福，神祝福他一个很美好的祝福。因为他的信，他祝福了什么？他祝福他一个很好的帮手，这个很好的帮手是路斯德的人，这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年轻的提摩太。提摩太就在那个时候参加了这个第二次的宣教旅行，看了结果非常好。十六章第五节里面讲到，众教会的信心就越发坚固，人数就天天的增加了。亲爱弟兄姐妹，你在过去你是否曾经一些到一些挫折，一些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让你在那边跌得很厉害，让你在那边 就是跌得几乎都爬不起来的，那个失败，种种的原因，但是一个现象让你跌倒。你要面对这个事情，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的？你是采取是说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太痛苦了，我来躲避它，逃避它，我就离开这个事情，你不想要处理这个事情。事实上你这样用这样的方法，你迟早还会碰到一样的事情，你还是要面对它。在面对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心态，一种什么心态呢？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蛇。这个心态在英文翻译要好好翻译啊。往往这个心态会造成我们的什么心理的现象呢？这个心理的现象就是造成一个伤害，这个刮痕在你的心中好像一个留了一个疤痕，会造成这个疤痕会造成你的生活的一个压力。你每次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一个产生起来的一种不自然的甚至很痛苦的压力。事实上你还是要面对，你要面对你的挫折，你的失败。你可以冷静的去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失败了，为什么这个让你挫折了。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冷静思考一下，来思考怎么去应变这个事情，下次碰到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应变，你才能够帮助你下次碰到的时候只能够得胜，胜过，克服你这样的心境。你要勇敢的面对那些使你不安使你焦急的这个事情，你要学习交托给神，你要用一个顺其自然，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事情主在掌权，这个事情神跟你同在，他会让你帮助你。你用这样子的心态去面对的时候，你会慢慢的你的心里的焦虑就慢慢的消失。最重要的我们看到的是保罗，记不记得保罗怎么去做？在第一次的时候他已经释放了这件事情，他被打倒了，打晕过了，然后他醒过来，他站起来了，他站起来不单单要不逃离这个是这个是路斯德不对路斯德这个城，不逃离这个路斯德这个城，然后呢还进去了这个路斯德这个城，然后要面对那些刚刚把他打晕的这个路斯德的人。我们这是上次提过的，所以我们再重复，但是他那里面他有一个信心，他清楚明白他是信靠主的，他是站立得住是因为上帝的同在，他能够胜过他内心里面所产生出来的焦虑，他相信上帝的恩典足够他用，他相信他可以从哪里跌倒哪里站立得起来。第二次宣教的旅行当中，你们看到的前面那一段就开始还不错但是好景不长，这个在过去第一次我们第二次都一样的，都有撒旦的这个拦阻，但是这一次的拦阻不出自从撒旦而来，是从上帝而来的阻拦，是从上帝而来的阻拦。那怎么办呢？我们看一下，圣灵禁止他做什么呢？禁止他往南亚细亚，他走不行，他往北到比推尼，耶稣的灵 阻止他，这是从神来阻止的。亲爱弟兄姐妹，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按着你自己有个深思熟虑里面啊，这那个计划啊，计划得很好。开始的时候你在执行这个计划，在进行的时候还蛮顺利的，但是后来就不顺利了。你要不顺利的时候，你受了阻拦，你会觉得说没有关系，我咬紧牙根，我再一次一次，我有一个失败为成功之母的心态，我来继续的试，我来继续的试，但是又失败了。再试一次又失败了，我也会怎么样啊？血压会不会增高？会增高的。或碰到有限期有时间性的时候，你要完成这个施工有时间性的时候，哇，你的心里的压力更大，我怎么走都走不通。我有这样经历的，我曾经是在电脑中心做事的，我们常常需要在2个小时之内要把这个电脑这所谓的电脑的维护的时间，2个小时之间要把大型的电脑这个是从要装上一个更新的或者是这个升级版的作业系统。我们假如不能够在这个2个小时里面完工的话，公司每一个小时损失的是上千万的美金。所以我每次在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通常都会花很多的时间仔细的写下来怎么去做那个更新或者是升级版的这程序的成为一本书这样子写下来。甚至我还在做这个沙盘演练让他看到不会出差错的，但是永远偶然的会出差错，而且出差的时候很厉害，有的时候这个电脑怎么去搞都没办法把它重新的启动，你看看这个压力多大。时间又到了，这个只要做不成的话，公司就损失上千万。我好多好多的经历有这样子，在这非常压力非常大的时候，我能够做什么？东西都演练完了，能够做什么？我只好做一件事情，向上帝祷告。很奇妙，每次都是这样子，上次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新的方式，我稍微改一下，哎，就通了。新的方式让我解决了问题。你们知道为什么圣灵在阻止保罗宣教往南往北走呢？是因为上帝有一个更好的计划给他们，他要给他有一个新的意向，新的方式，就是新的意向。我们讲宣教的话是讲到新的意向，要他们往西走，就是把福音传给欧洲。你们看到这个成就，就是整个福音就这样子传给到地极，是从欧洲先开始。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抗压的信心，我们抗压的信心，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观念，有什么观念呢？这观念就是要认识上帝是掌权作王的，上帝爱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我的身上都有一个最好的人生的计划。我们要相信上帝所要给我们的是超越于我们现在自己所有所求所想的，他的计划是超越于我们现在的计划。所以我们的计划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阻拦的时候，我们不要沮丧的，我们不要生气的，我们不要说为什么这么好的计划被摧毁了，然后就怨天尤人，然后就是来伤心痛苦，然后好像觉得没有路可以走，没有路可以走，如此的心情就会造成我们走到绝望的路，会觉得说我们的人生是到了一个地步没有办法再走。 我们遇到阻挠的时候，我们是要向上帝祈求的，我们要上帝祷告的，向上帝询问上帝什么呢？是不是我现在这个计划是不是不讨你喜悦的？或者是上帝，你是不是还有一个更好的计划要给我？我们要仔细观察，我们要耐心等候，我们要重新领受圣灵要带领我们去哪里。神一定会在沙漠中开道路，一定会赐给你新的意象、新的计划。另外，会造成我们心理压力的，就是我们会心烦。我们在处事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因为环境的干扰，会使我们的心理烦躁，会使我们觉得说，我要怎么去做？我这么烦，我怎么去没有办法安心去做？我们需要找一个方法来安，这一些来舒缓我们这个心烦的心态。我们来看一下，保罗跟希拉来到了这个腓立比城，就是马其顿，这马其顿就是往西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腓立比。他首先很愉快地遇见了尼底亚这个妇女，就带领他们全家来受洗，建立了腓立比教会。但是好景不长，他又碰到一个另外一个妇女，这个妇女是什么？是一个被污鬼所附的妇人。他一连日的就在喊着说，啊，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就这样重复的讲，重复的讲，而讲多久了？好几天。保罗则怎么样？保罗就心烦了，这圣经上面写的，保罗就心烦了，转身就对着那个鬼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的身上出来。那鬼就出来了。你有没有看到保罗的心情是什么？一句话，他的心情好不好？当时心情不好。我想那时候为什么心情不好？因为那时候的那个富鬼的这个妇人，他一天到晚在他后面啊，一直讲重复的话。那个重复话也没有错啊，有没有注意？那个重复话根本没有错，但是他竟然一直在后面喊叫，保罗就心中就厌烦了。你在工作场所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心中厌烦了，你就对着像保罗一样，就说怎么样？你敢不敢这样说？你敢不敢这样说？你敢不敢对着那个烦你的人，他说：“啊，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把你这个烦我的这个鬼啊，这个从身上跑出来。”你敢不敢这样说？你不是保罗啦，我跟你讲，这个不应该这样做。你不是保罗 ，OK， 你没有，很可能干扰你的人，不见得是鬼附身哦，可能是家庭，他的家庭状况有一些事情发生，或者是他的身体出了一些问题。他健康的问题，有健康的问题，或是他有一些烦恼，他是这样子讲。你要注意，他讲的是都是事实，但是对你而言是一个干扰。你要怎么去应付这件事情呢？对别人这样子的事情，或者是人哈，我比较简化用人来讲，有这样子的人来干扰你。我们要求主赐给你一个同情的同理心，赐给你一个同理心。什么叫同理心呢？就是我们要去站在那个人还你的人那个角度，他的心里，说不定他心里心情是怎么样子，他说不定他有一个需要，他一直在讲， 你要站在他身上，你要站在他的立场上面，他的感受上面来去想，替他想，你就不会轻易的，因为你这样子轻易的来觉得这个很烦，来判论断他，反而要用一个爱心来包容他。另外一方面，很可能你要替他代祷，上帝就帮助了他。另外一面也很可能，也很可能我们自己，不要说别人，我们的心怀也有可能是出自于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本身呢、啊，是撒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用谎言，不断的用肉体的私欲引诱你来犯罪，用你跟人际关系不好，使你心里烦乱，使你心里这个繁杂啊。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了，这时候你可以用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走撒旦在我身上的心思意念所做的干扰。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这样祷告的，一定上帝一定帮助你把这些心环拿走，从你的心中拿走。到现在为止，我传到我刚才讲到的生活压力，你只要留意一下造成你生活压力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找出解决的出路，就可以舒缓，就可以舒缓，可以除去，甚至会除去你生活的压力。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有时候一个人会沮丧到一个地步，这个地步好像是在监牢里面，根本四处碰壁，没有出路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会这个就刚才帮我们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保罗就是进入到这个状况，就是被关到监牢里面去，被关到监牢里面去，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为什么被关到监牢里面去的？他传福音怎么会被人关在监牢里面？这发生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子？是保罗医治了那个富鬼的妇人，那些富鬼的妇人的他是有主人的，他主人看到了，看到他被医治的被康复的应该是很高兴的，但是他们不单不高兴，而且呢他们就把发现到他们失去的这个这个财源啊，因为通过他们得到一些财富啊，来暴怒。他们居然用的一些方式竟然使保罗跟希拉被捉拿了，不单单被捉拿了，而且把他关在监牢里面，不单单关在监牢里面，还被鞭打，鞭打完了以后还把那个脚手跟颈部都加上了锁链。保罗的宣教的地走到什么样的地步，我告诉你一个地步是走投无路，你到了监牢里面你还可以出去吗？走投无路的地步，过去抗拒他的，用石头打他的，他可以走人，他可以到处继续到别的处去传福音。保罗被石头打倒了，他可以站起来继续的往前走，但是这一次他是被关到牢里，怎么继续传福音呢？怎么继续传福音呢？你是否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经历？你遇到一个很艰难的、很艰难的难处，到处你求祈求，到处去想方法去解决，四处碰壁，好像你的心情好像是这个低落到一个地步，好像是你被捆绑在，好像放在监牢里面一样。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做什么？能够做还是可以做的，信主呢还可以做的。我们的时候我们来读诗篇，诗篇我们常常读诗篇的时候会帮助我们的，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诗篇，事实上是上星期四教会鼓励大家来读经的这个读经的经文是在诗篇 第十三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篇诗篇事实上是很有名的大卫王所写的，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在面对一个很巨大的艰难啊，他好像是困在一个监牢里面，他身心灵好像是在像保罗一样被鞭打以后被关在牢里面这样子的痛苦。我们看怎么看出来呢？你短短的这个六节，你们刚才念才六节而已，有四处在讲说到什么时候吧，到什么时候，这很痛苦的人都会讲的，什么时候才结束，什么时候结束，甚至讲说上帝啊，你是不是忘掉我了？这是到了一个地步，是好像是快要绝望的时候。然而你注意看到作者第五节第六节，他改变了一个180度的转变，他竟然怎么样？赞美歌颂上帝，赞美歌颂上帝，说他因为他的心会因为神的救恩来快乐，因为他会依靠上帝的慈爱。这里的慈爱我要特别提到，这慈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慈爱，这个字原文是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爱，这个慈爱是上帝自己说的，上帝说他有这样的属性的。在什么时候说呢？是在他跟以色列签了西乃之约的时候。什么叫西乃之约？这个我们不管它是什么约，但是一个什么叫约？约就是有个双方所签立的约。这个约双方是哪双方呢？这西乃之约的双方是一个是上帝跟以色列，上帝跟以色列。这个约签下来是做什么呢？这是对以色列人来说，他只要去遵守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的话，你就可以成为很美的福分，成为上帝的子民，上帝会保守他，保护他，坚立他。通常我们讲到约的时候，这个约只要有一方来毁掉，这结果是怎么样？有一方不承认这个约，这个约就会怎么样？就毁掉了，就一不成立了。但是我们看到的历史里面，这西乃约签完了以后，他的子民他要的都是说我要成为好的福分，成为百姓，但是他约里面讲的是你要遵守，他马上就毁了约。为什么？他们就不是遵守上帝的。但是上帝不会因为他不遵守，但是他有说他要成为他们的上帝，他们成为他的子民，这是一种他的诺言，他的诺言，他仍然爱这个百姓，他仍然爱这个百姓。这个就是这个爱，这个就是上帝的慈爱，这个字 unfailing love faithfulness love OK， 这个 love 这个爱，在这里面，大卫在诗篇的时候用这两句话，他说他要依靠上帝的信实的爱和上帝的救恩，他就可以发出那赞美的声音，感谢的声音。我的问题是我们要等到这个外在的环境的因素改变好了，或者是说我们的 心里忧闷的事情解决了以后，我们才来感谢，才来歌颂上帝呢？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我们在刚看到的是，我们还是要相信上帝，我们还相信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足够我们用，他的慈爱信实。就算是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过去这为什么样失败呢？因为我们过去对不起上帝，我们做了他不讨喜神喜悦的，就是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仍然能够知道上帝还是爱我们。这个爱，这个恩典，单单这个爱，这个恩典，你现在状况还是很差，这个爱，这个恩典是一个事实，这个爱是你的所信的神是这么的慈爱，我们单单的为这个来赞美神，我们单单的为这个爱，这个恩典值得我们在这个时候完全陷入到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来歌颂他，我们还可以赞美他，我们相信上帝的爱一定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相信上帝的大能一定会按着他的旨意来完成的，按他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现在的处境，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是不是因着这个爱要发出赞美？这个赞美超过我们现在的困境，这就是信抗压的信心，这就是抗压的信心。我们要向神感谢，向神来欢唱。我们在最高的最糟糕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还是能够从心中来赞美，这个是表现什么呢？这是不是作假的？这是真正的表彰出我们的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信靠。在今天的诗会所读的经节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跟希拉是怎么去做呢？他是在黑暗笼罩的监狱里面，他们赞美的歌声就直达到上帝的宝座面前，他摇动了上帝的手，摇动上帝的臂膀，在囚里的行了大事，把囚禁的门打开了，把困被那个捆绑等等的锁链把它脱落了。上帝所做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在这个晚上不单单这样子的奇迹发生了，而且把一些人引进了神的救恩里面，包括了那个禁足跟他们全家的。假如我在想，假如是我是保罗或是希拉，我挑一个比较弱一点的希拉好了，我的祈求应该是这样子：上帝啊，这个时候我很糟糕，我为主在服侍，现在我请你赶快把我从监中释放出来，然后我就继续的为主而活，为主来传福音。怎么去想到上帝竟然能够使我，使保罗跟希拉竟然能够在那边传福音，甚至人家主动的管他的监牢的人竟然主动的来祈求他，拜托我怎么去得救，用什么方法来得救？而且这样子做以后，他把他的全家来带领信主，这是很奇妙的赞美所产生出来的果效。我们想到的夜莺，夜莺是在哪时候来唱出？是在黑暗 的当中的时候，他才唱歌的。我们想想看，我们一生，我们的一生对神真正最虔诚的一个最真诚的一个敬拜是什么时候？可能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最黑暗的时候，我们走到一个走投无路，只有向神，只有向神求，是可能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发出这个最真诚的祷告。我们在最苦难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精力去选择那个很美的词来向神祷告的，我们是真诚的到主的面前。我们神是在使用我们的困难 的时候，使我们能够来亲近他，使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他。苦难只有逼迫我们更像神，更像神，靠近神，更依靠神，不靠自己。当你无手可靠的时候，没有地方可以依靠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神是你唯一知道他能够是你唯一需要的。在某间教会，一个很绝望的会友跟牧师来忏悔，他说：“牧师啊，我生活到现在一个很凄惨的地步。”那牧师就问他：“多凄惨啊？”他说：“他抱着头，他说很难过的说，我唯一的只有一个需要就是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生活你是不是有遇到很艰难的压力？是不是很重？你常常是不是会有焦虑？你心是的，没有错，我们现在的心理的諮商、药物的治疗、克服这些焦虑是有效的，是有作用的，没有这个我不是没有否定这件事情。但是你晓不晓得，从神而来的智慧的话语是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焦虑的最佳的良方，使我们能够从心里唱出赞美的声音，使我们能够超越任何的困境。你会活出一个完全交托、完全信靠的一种反过来的喜乐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我们再一次看到圣经你自己的话语里面有常常是这样的珍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帮助我们，不论我们是在低谷，不论是我们在顺利，你的话语都是足以当作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您，你自己的话就成为我们心中这个生命的粮食，使我们的信心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是能够站立得住，而且能够抗压环境来的时候，我们从心里还是能够赞美你，来过这个得胜的生活。谢谢你们，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姐妹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重新合一》。